那我们请看补充讲义145页括弧二啊。那导师就是开始要解释上面的这部经文。那导师解释说，因缘佛陀不曾有严格的界定，就是阿含经里面的有因有缘啊，这个因缘在阿含经佛陀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啊。但是从相对的差别来说，那因可以约特性来说，缘可以约利用来说啊，因可以是主要的，缘可以是一般的，有没有啊？那因缘可以总论啊，就是每一法的升起必须有一些条件。那能够升起某法的条件就是某法的因缘啊，就不管是什么法啦哈，大的法小的法，总之它升起都要有因有缘啦哈，不能缺少因缘，缺少条件。不但是升起需要因缘条件，即使是某一法的否定啊，就是消灭啊，也不是自然的，也需要具备障碍跟破坏它的条件才会消灭，所以也可说是因缘啊，消灭，所以升起是因缘，消灭也是因缘。所以佛在经不是有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啊，生灭都要有因缘。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一种业力叫做毁坏业，有听过吗？毁坏啊，南传有一种名称叫做毁坏业，毁坏的业力。什么叫毁坏业呢？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法师哈，跟我聊天的时候啊，他说我们在谈说，哎，某某人在生病，他说他的病应该会好，那我们就很奇怪说，为什么你觉得他的病会好？他说你看他的相貌啊，他的这个人中的地方很长哈。就是他很常说他不会那么快死，他不会那么快死哈。那我这个同学啊，我这个中医的同学呢，他就说不一定。那在佛法来说也是不一定。所以有一些人啊，很相信这个相啊，很相信这个相啊。他说人中啊，就是我们这里啊，人中这个地方很长，就是很长寿。这个看相的人有讲嘛，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没有去算命过，我不知道啊。你们有算过，你们知道哈。那但是在佛法里面有一种业力叫做毁坏业，毁坏业的意思就是，也许你今生可能寿命了哈，如果以过去的业力来说，可能可以活到80岁，但是因为我们不自爱啊，不自律，然后呢，就是超过了我们所该有的享受。那也许就会出现一种叫做毁坏业，毁坏业的话就会中断你的寿命，所以你在提早啊，可能你会提早就是会命断，所以这个叫毁坏业啊。那像车祸啊、横死这种，有些时候其实它是属于毁坏业来的啊，不一定就是说它过去的业力决定的啊，嗯。好，所以我们说法的升起啊，比如说诶，我跟你成为朋友，诶，他是有因有缘，但是朋友今天这个礼拜是好朋友，但是下个礼拜可不可以成为敌人啊？可以，因为没有修慈心观嘛，所以啊，就是没有修到说愿我没有敌意啊，那这个就会下个礼拜就变成敌人啊。那实际上佛陀说啊，导师这里也是白话解释说，法的升起它是有条件的，法的灭去也是有条件，所以我们的关系会变坏呢，其实也是有条件。你不去发现那个条件的话，以后你跟别人另外一个朋友和好，但是也是会有什么，也是成为敌人的可能，因为你不去注意这个敌意的这种条件啊，就是我们的说话啊，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喜好，也许对我们的身边的人都是一种无形的伤害，自己都不清楚啊。那这个我们就要去反思啊。好，再来我们看括弧三， 佛法所说的极啊，就是我们经文一直出现的极跟灭，对不对啊？那这个极就是生灭啊，都是一因缘。那说明世间是什么？这个就是苦谛。世间是什么？就是苦谛。为什么而生起？这个就是极谛。那怎么样才会灭去呢？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谛？怎么样才会灭去？道谛。那从这样生灭因缘的把握中，指导人去怎么样实行，达到目的。人生现有的痛苦困难，要追求痛苦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遭遇的痛苦困难啊，要去发现它的原因何在啊。那知道了原因，就知道没有这个因，困苦就会消失啊，困苦就会消失。所以我们不去发现原因，困苦一直都存在的，你求佛菩萨它还是存在的，我你知道吗啊？但这非求得对治困苦的方法不可啊。所以对治这个困苦的方法是需要去了解的啊，否则也是束手无策啊。如生病求医，先要了知病相而测知病因啊，就是你要先知道这个病的相状哦，可以知道它是由什么原因而引发的，然后呢再去找对治的药方，使病者吃下才能够痊愈啊。那这过程啊，就是我们讲的苦集灭道。这种譬喻很简单，但实际上每一个环节哈，都不容易具足的嘞，对不对？比如说你知道对治的药，但是有些人吃药哈，尤其我也是来到台湾才知道，原来台湾医院很多拿药的是不吃药的。我也是来到这里才知道啊，因为有健保嘛哈，所以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健保的，什么药都要钱，没有那么好的啊，就是你可以去拿药，但是不吃药，那病不会好，就是你没有吃药啊，或者是浪费福报，那这个也是不会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谨慎的地方。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哈，杂含389经，389经啊。那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法名为大医王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哪四个呢？第一个是善知病，第二善知病的原因根源，第三个病的对治，第四个呢治好病之后呢怎么样，当来更不动发，这个才是最难的呢，对不对？医生治好病，病会不会再起来啊？会。但是佛陀讲说，真正的大医王是治好病，是不会再发病的呢。哎呦，真好，如果有这样的医生哈。好，我们来看下面的刮胡医。什么叫善知病呢？就是良医啊，他要知道种种的病，这个是善知病啊，病有千万种啊。第二，病的根源啊，那有些病呢，它是因为风而起的，就是比如说肚子进了风啊，胃进了风啊，或者是痰由痰而引申啊，唾液等等啊，或者是由于时节啊，时节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讲的节气啦啊，节气，那这个就是属于时节。那刮胡三，那善知病的对治，病的对治有很多啦哈，有些病呢是要抹上去的，有些人呢是你吃他的药是要把不干净的东西吐出来啊。再来呢应下，我在想这个应下可能是排泄出来啦啊，排气或者是把这个不干净的东西排泄出来。那冠壁呢就是洗鼻子吧啊，或者是不是有药是从鼻子灌进去的吗？有吗？有啊，气喘啊。哦，气喘是哈，诶，气喘是吗？是鼻子灌进去吗？ 用喷的嘛，也是喷鼻子啊，喷鼻子啊。因为我每次看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每次都好像我以为他喷喉咙，不是吗？是喷鼻子啊，哦，喷鼻子。那再来就是硬熏，这个熏应该是烟熏呐，啊，烟熏。那啊，哦，针灸也是啊，哈，嗯，这个熏有可能也是针，包括针灸哈。啊，哦，这个是毒灸啊。这个不是熏吗？啊，对啊对啊对啊，哦，所以就是针灸。诶，不是啦，有一些病它是直接用烟熏也可以好啦，啊，嗯。对，也是啦，对，有很多啦，如果你艾草的也算啦，啊，艾草也算，啊，嗯。当然针灸有时候也包括在里面也说不定。再来就取汗，取汗就是应该是排汗啊，啊，这应该是排汗，让它排汗啊。那这等等的病的对治有很多种啦，啊，那刮胡师的话就是病治好之后呢，它是未来是永远不会再发起的。哇，这个是最好的了啊，嗯。好，那佛陀说大医王成就这四种德，疗众生病啊。那上面是医，就是真正的医生，那下面是佛的法王啦，哦，医王就是苦集灭道，这个是让我们烦恼永不复生啊。所以我们观察我们的贪心，贪心升起的原因大家知道吗？贪心升起的原因知道吗？知道吗？哈，那对治贪心的方法知道吗？诶，这么安静的你们不静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对治之后贪心还是会继续升起？那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对治啦，啊，没有真正的对治，所以贪心呢死了复生，死了又复活，那这个不算啊，嗯。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这个146页啊。最上面，学佛有必要呢，首先就是推究因缘啊，要了解推究因缘。那要知道世间困苦的所以生所以灭的条件啊，就是苦集啦啊，才能够合理的解决它，使应该升起的升起，应该灭去的灭去，这个是很重要的啦啊。我们没有学佛以前呢，就倒过来的，不应该升起的让它升起，对不对？不应该灭去的呢，让它灭去。我们凡夫都是倒过来的，那佛陀说不是啊，导师这里也是依经文所说的，应该升起的要让它升起，应该灭去的要让它灭去啊。那初转法轮的时候，佛陀就说染净因果啊，四圣地。那大家在图表这边啊，自己标一下哈。啊，有因有缘世间集，这个就是染啊，染杂染的染。那下面那一个呢，有因有缘世间灭，就是什么净啊，就是染净因果啊。那苦呢啊，世间集这边苦就是如病啊，这个就是果，果报的果。那苦的集呢就是病因，这个就是因啊，这个是世间杂染的因果，对不对啊。那下面世间灭就是有提到是苦集灭啊，就是病痊愈了，这个是果，这个是果。那苦灭道呢如药，这个是因，这个是因，所以这个就是清净的因果啊，清净的因果。那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可以阐明啦啊，但是导师在这里只是先点到这里为止啊。好，我们下面就要看无因、邪因跟正因的说明。我们看刮胡一，人类文化的开展啊，是从探求因缘开始，一切的知识呢，都是从擦果知因得来。那因缘即为生系， 那一般人都流于错误的了解啊。第二段，世尊成佛以前，印度的外道他们也讲因缘，但是以佛的观点来看呢，他们都是邪因或者是非因即因，有没有啊？还有一类人，他找不到世间为什么会生灭的因果关系，以为一切的现象都是偶然的、无因的啊，这个就是无因的。那无因论呢，到底是不多的，多而又难教化的是什么？非因即因的邪因论啊，非因即因的邪因论。大家看注脚六哈，注脚六这个中阿含的十三度经，这里有分成三类，对不对？佛陀说，有一种叫宿命论啊，宿命造；一个是尊幼论啊，尊幼造；最后一个是无因无缘论啊。前面两个，这里导师的分别哈，不是很明确哈，不是很明显。如果是按照这个上面的说明的话，前面两个感觉是邪因论，最后一个是无因论，对不对？啊，感觉是这样了哈。但是导致在下一页的说明好像又不是哈，大家先标明一下哈。好，我们来看147页。佛法对于非因即因的邪因论呢，颇斥的不遗余力哈，就是破斥的非常的有力哈，举了三种说明导师哈，就是依据经典。第一个就是宿命论，宿命论啊，就是宿命就是定命论啊，定命论。他们说过去由于过去的业力感得今生的果报啊，那以为现在的一切呢都是过去所业力所招感的，那现生的努力呢是抹煞的啊，他是完全不承认现身的行为价值啊。那这种说定命的，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啊，我觉得蛮多的，对不对啊？蛮多的，不是只有印度哦，我们东方的华人区也是蛮多的啊，相信一切都是宿命的啊，定命的。刮胡二。如果真的世间一切呢都是前生注定的话，那就等于否定现生的努力。那佛法虽然也说我们今生的好坏是由于过去所造的业力而来啊，但是佛法更重视现生的因缘力，有没有？更重视现生的因缘力。导师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好像一个小孩子出生身体很健康，但是后来因为啊乱吃一通导致死亡，难道这也说前生注定吗？如果是前生注定，那么强盗来偷你的东西，那就前生注定，你就让他去偷吧啊。那这个就太消极了，太消极啊。佛法正确的因缘论呢，是彻底反对这种抹煞现生努力的专谈命定的理论。所以佛法它是跟宿命论不同的。我觉得佛教里面蛮多蛮多这一种宿命论的啊，蛮多的所以导师下面会提到这一种思想多少都有混杂在佛法里面了啊，混杂在佛法里面所以我曾经也有遇过很多这个修行人啊，他们说今生能够受用多少福报呢，都是注定的啊。有些时候他是前面50岁很苦，但是50岁之后呢他就开始享福，他说这个也是注定的，你知道50岁之后他就享福，实际上不是什么享福，就孩子长大了会赚钱嘛，他就好过一点嘛，就这样而已嘛。但是他想的不是哦，中国人想的想法就是他50岁之后呢就是有福报了啊，就是前面的这个业报受完了，你知道，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想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要 稍微留意一下啊，不要落入宿命论啊。好，第二，尊幼论。什么是尊幼论呢？就是将人生一切遭遇呢归结到神的意志啊，就是超能力的神啊。那中国就有马祖啦，台湾啊有马祖，但是他不是说他创造的啦，但是这种神也是有很大的力量。那世间的一切呢，不是人的力量所可奈何的啊，所以要求上帝梵天才能改变世间的一切啊。那第二，对于这种尊幼论呢，佛法是否定的啊。那世间的好坏，如果完全处于这种创造神，那就等于否定人生啊。那不自己努力呢，单在神的面前祷告许愿，想要达到目的，这是不可能的。那佛法否认这一切命运的主宰啊，人世的好坏不是外来，都是由自己还有大家来决定的。自己就是别业啦，每个人的别业，那大家就是共业啊。所以是人世间的好坏呢，不管是小至家庭，大至国家，都是由自己跟大家来决定的，就是别业跟共业啊来决定的。嗯，所以我们最后一行大家看一下上面这两类思想，在长期流变中多少混杂在佛法中，我们必须要谨慎，有没有简别才好。像这种对神的祷告啊许愿啊，我们大乘佛教多不多啊？多不多？不敢讲是不是？这么安静，很多啊，对不对？其实在南传也很多的，我以前，我以为只有北传佛教才有这种，法会啊消灾，南传也很多的啊。我也是了解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就是众生相。我们就是把佛陀啊，把这种舍利塔或者是把菩萨，就当成是我们一种什么祈祷啊，就是膜拜的对象啊，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免除很多的恐惧不安啊。那这一种其实严格来说都是有一点这种思想的表现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正见的佛弟子，其实在佛教来说是不容易的，多少都还是有这种成分在里面的，只是多跟少而已啊。那所以你真正要做一个正信的有正见的佛弟子，他的生命观呢，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呢，是跟这种都不同的。那我们看一下最后导师有没有说啊，我们来看一下148页啊。第三，最后就是凭这种外道的非因即因啊，除了上面的邪因论之外，有的也谈因缘，但是注重自作自受，但还是错误啊，还是错误。就好像印度的苦行外道，以为呢多吃苦，来生就得到涅槃，这个就是邪因啦，对不对？多吃苦以后能够得到安乐。刮胡二，其实这些苦是冤枉吃的，没有意义的苦行，跟自己所要求的目的呢，一点因果关系都没有，这个叫非因即因。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也蛮多这种的啊，就好像呢，我们故意啊，就是穿衣服穿破烂的啊，有衣服人家供养你新的也不穿，总之就是要穿破烂的，因为别人看到你比较有修行啊。我曾经啊，很好笑，因为我的长衫，我们出家人的长衫，尤其北传的都很厚啊，啊，夏天哦热得很苦啊，你们知道吗？你们看起来好像玉树临风，其实是很苦的了，里面四道丸的，你知道吗？啊，所以没有什么好羡慕的了啊。冬天还好，但是夏天真的是不管是中褂还是长衫， 我们只要一穿上去，里面都是湿的，里面都是湿。所以如果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些佛法的道理啊，在于外表上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供养啊，做这种苦行的外向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有几次啊，我的衣服破了，别人给我缝补了哈，因为缝补的人的技术不是很好，他就缝在外面，不是缝在里面，你知道吗？大概布贴在外面。所以我的师兄看到我呢，就说你又在做古做怪，对不对啊？我们师兄弟啊还不错啊，就大家会互相提醒，就是我们开支辈的几个师兄弟感情都很好，我们都互相有在联系啊。那所以呢，在修行的过程呢，其实佛法讲的道理虽然很好，但是我们愿意把生命完全信受奉行，我觉得不容易的。我们很多成分呢，还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并不是完全依照佛陀的教法信受奉行。大家同意吗？我们因为不信受奉行嘛，不是全然奉行，所以我们内心里面都还是有很多自己觉得不踏实的地方啊。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念诵经或者是用功一段时间，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踏实啊，内心得不到平静，也没有办法去除内心的恐惧啊。像我前阵子有到这个离岛去啊，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金门啊。我刚开始我还没去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我听说不错嘛哈，但是我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那边他们那个我们去到之后，那居士在跟我讲，他说师父，其实金门啊到处都是什么啊，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很多死人啊，曾经因为那里在打仗嘛，对不对啊，很多啊，多到不得了啊。那我们也去，那就看了那个很多地方啊，有一些地方呢，它像纪念这一种军人的，它只有写两个字叫做国魂，有没有啊？我又走进去看，但是不会觉得有怎么样啦哈。但是那个居士就跟说，师父，我走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鸡皮疙瘩哈，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是没有啦啊，我是没有什么感觉。那但是在我们学佛的过程里面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哦，我们去到这种地方，即使住在非常好的一个旅馆里面，你也会想象外面有很多晚上在阿飘，晚上不敢出去这样。我觉得人哦很奇怪哦，其实并没有的，你知道吗？但是因为我们的意识田里面啊种下了这个，你到了那个地方哦，你就想到晚上都不要出门，晚上都不要出去啊。所以这种就是我们就是凡夫都是有这样的恐惧啊哈。不是全部的人啊，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好，我也没有讲你呀 那这个毁坏业确实的毁坏业，因为导师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哈。就是说一个孩子生长出来他本来很健康，但是因为乱吃啊，嘴馋啊，我们就是乱吃，所以得了病。 那这一种的话，它当然就不属于你原本，比如说过去它的业力呢，今生它的果报体很好，很健康。那如果你照正常的这种生活习惯来生活的话，它就可以维持它一定的寿命，对不对？那如果它胡乱吃的话，那就叫做毁坏了，哎，它就不算，不包括在它过去的业力的范围里面，这样啊。对，但是因为这一种啊，我们很难说这个横死的人或者是得到毁坏业的人，他是不是过去的宿业，我们没有天眼的人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毁坏业存在就对了，它存在啊。对对对对，好，那再来我们看第四啊。这可见一些人表面好像谈因缘啊，就是探索它的真实，那实际上呢所说的啊所做的都是邪因啊。就好像有些人生病啊，宿命论的人就说这个是你命中注定的啊，那尊佑论的人就说这是神的惩罚你啊，因为你没有恭敬神啊，那祈祷上帝。那第三呢，有的呢虽然是知道病从身体的失调而来，也找到方法来对治，但是不认清病因，不认知药性啊，不以正当的方法来医疗，就是胡乱的吃点什么，或者是画符念咒病就好了，那这种都是属于什么呢？非因即因啦，这属于非因即因啊。那这种是蛮多的啦啊，这种是蛮多的。包括我们很多修行人，第三项这一个啊，很多。我最近有听到一个老和尚啊，不是老和尚啦，就是有听到很多修行人，有好几位了，不是一位，就是他得到一种病之后呢，他不去医院检查，不去就是依循这一种医疗的治疗过程，他就是听信偏方啦，听信偏方。所以最近我知道有一个老和尚，他本来他的肿瘤啊只有2公分，因为他听信偏方，半年之后变成9公分，哎，很多，而且不是一个哦。他我听到的时候是说，不是只有这位法师而已，还有另外的人也是如此哈。所以就像导师这里所说的，你不以正当的方法来医治，那听信偏方，这个都属于非因即因，都属于非因即因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常有人说吗，生病之后要把我们的健康交给谁？医生啊，把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另外一句是什么？把心交给佛陀啊，交给三宝啊，把身交给医生啊，讲很容易啦哈、啊。当我们躺在那边的时候，你就不是这样想了，你会说这个医生好像都医不好我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啊，因为在医院里面一段时间，他就刚开始的时候信念正确啊，慢慢因为折磨嘛。病会磨掉一个人的心智啊，对不对？磨掉之后呢，他就会非因即因了，非因即因了。所以啊，我们看最后一段哈，佛说一切现象无不是有因果性的，所以要求正确而必然的因果关系啊，就是正确的因果观啦啊，正确的因果观，不可笼统的讲因缘。所以佛法所说的因果呢，范围很广，一切都在因果法则中。但是佛法所特重的呢，这个最重要了哈，这句话在乎思想行为的因果律，就是知行的因果律了哈。思想就是知，行为就是行哈，就是知行的因果律，指导我们怎么做，怎么样才会做得好，才能得到解脱。小的话，自己得到安乐，身心安乐；大的话呢，世界能够得到和平，究竟解脱。所以我们说心静，然后怎么 国土净，所以佛法它都是往这一些方向去了。那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影响别人，至少自己得到安乐嘛，学佛之后啊，所以大家会去想想哈，就是我学佛这么久啦，我身心有没有得到安乐啊？所以导师的这里的说明啊，他说这第一段的一开始啊，他说我们要学佛之后呢，要求正确而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就是正确的业力观啊。所以我跟大家不是有提到真正有正见的佛弟子呢，他的业力观呢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说正见的业力观其实它不是一般人能够完全实践的啊。比如说我们希望得到啊，比如说啦哈，我希望得到人缘好，我问大家，我希望人缘很好，这个是果还是因？果嘛，对不对？ OK， 那因呢？因要怎么做啊？结善缘，还有呢？施设法，还有呢？当别人的贵人啊、哦，很好，你要快点当师父的贵人。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学过的佛法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修慈悲啦啊、哦。如果慈悲跟同情一样啦哈、哦，所以我们如果所有的佛法的业力观都是如此啦，就是我们要找到正确的因才会有正确的果，所以我们不能希望人缘好，但是我们透过什么呢？投机取巧的方法来希望获得人缘好，这个是一定不正确的。比如说我们去讨好别人，好，我们去讨好别人，有些人很会做这一套，对不对？买很多小礼物送给别人啊，讨好别人。那这一种呢，他即使是现在你看起来他人缘很好，但是那一种都不是什么正当的管道。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贪啊是越来越大的。你现在只有送他一支笔，他对你好，改次你希望他帮你的时候啊，你要送什么？要送好一点的，不能送一支笔而已啊。那所以这种是不究竟的啦，哈，不究竟。嗯，那当然啦，如果如按照导师这里所举的例子，那当然就是有各种啦，哈，各种都有可能。嗯，好，那我们回来这个杂含的经文，我们看182页167经啊。那这两部经很短哈，我把它讲完。182页有吗？啊，那世尊告诸比丘，那现在要说明什么呢？运还有受运。运就是什么呢？第三行他说运呢，就是若所有诸色啊，若过去未来现在等等，若远若近，总共11个，对不对？11项。那比一切总说色运，那其他的受想行识也是如此，都是11项。那这个就是五蕴啊，就是我们讲的五蕴，就一定有这五种这11项啊。什么叫受蕴呢？划线的地方哈 啊就是受的话就是有漏有取的意思。如果这个五蕴是有漏有取，就是受蕴，就所以我们称为五受蕴，对不对？若于五蕴过去未来现在，我们针对这个五蕴呢，不管是过去现在或者未来升起贪嗔痴还有种种烦恼，这个就称为五受蕴。所以这个受就是有漏有取的意思啊。所以这部经就是佛陀跟我们分别蕴跟受蕴的差别。 好，我们看下面的这个色事分。当知十一种相种色诸行啊，这十一种相就是上面所讲的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等等，立为行具，应知具意是其运意啊。所以我们说五运啊，这个运就是积聚的意思啊，积聚的意思，很多条件聚集在一起才成为运啊。第一，由一向杂染因缘增上力故，建立取运。所以 取运就是受运啊哈。一向杂染就是它是唯有唯是有漏，有没有？唯是有漏，这个是凡夫啦，凡夫，凡夫啊。第二，杂染清净因缘二增上力，建立总运。那这个运呢，就通有漏跟无漏。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学佛的人或者是圣者啊。所以取运跟总运不同啊。取运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无取运，它是唯有杂染的。那总运的话，就是它可能通于有漏或者是无漏。不过大部分都是指圣人啦、啊、这个都是指圣人。我们的五蕴都是五蕴的这个色身，它有通于有漏跟无漏啊。好，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些部派认为圣者的五蕴是唯无漏啊。啊，有一些部派论师认为这个五蕴呢，它是圣者的五蕴是通两边啊，因为它会还是会老病死嘛啊。好，再来第三，由三相呢于诸行中烦恼升起啊，就是有三种因缘烦恼会升起啊，我们在五蕴的诸行中，第一个是所依，第二个是所缘，第三个是住伴，有没有？这里少了一个逗号哈，少了一个逗号。所依故，所缘故，住伴故，那他并没有注解哈，我去查。那所以我们升起烦恼的三个条件呢，所依就是我们的，你也可以将是我们的六根啊，你可以解释为六根。所缘呢就是境界，住伴呢就是思维，住伴就是思维，就我们有六根有境界，那我们不如理思维就会升起烦恼，这样了解哈。那在那个补充讲义148页哈，大毗婆沙论这里也有一点类似哈，所以我引给大家看148页最下面，大毗婆沙论卷61，升起烦恼现前者，有具因缘跟不具因缘，具因缘而升起烦恼的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因力，第二是境界力，第三是加行力。什么叫因力呢？就是我们凡夫还有欲贪随眠未断未骗之，这个是因力啊，这凡夫都有的啦啊，欲贪随眠。境界力就是外在的顺欲贪禅法现在前。就是境界现前啦啊，有贪欲的法现前。第三个呢，加行力就是非理作意，非理作意就是不如理思维，不如理思维的意思哈。那所以升起烦恼啊，就是外在的境界现前，然后我们内在的烦恼啊又还没有断除，那加上呢我们不如理思维，内外就连结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觉得他跟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我们色事分所说的大同小异啊，好，我们看经文183页最后一经啊，168经，那我们 看佛陀告诸比丘有有漏跟无漏法、啊、那有漏法是什么呢？就是有取，那对于针对这个五蕴呢，能升起爱跟嗔、啊、爱跟慧，那这个是属于有漏法、啊、所以有漏的意思就是取着、啊、那无漏法是什么呢？他说针对这个五蕴啊，无漏非取啊，非受，非受就是非取啦、啊、就不执取不染着，这个就是无漏啊，这个就无漏。那对于过去未来现在不生贪嗔啊，对于五蕴不生起贪跟嗔，这个就是无漏啊，无漏五蕴。所以无漏五蕴感觉是圣者的啦哈。如果你看这一经的话呢，这个阿罗汉没有贪嗔痴啦，断尽烦恼啦，所以他就是无漏的五蕴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回来182页这个哈，总蕴哈，总蕴这里哈，他说通有漏跟无漏，这个无漏一定是圣者啦哈。那通有漏的话，有可能只是讲这个色身 啊这个果报体啊，它就是不一定是有烦恼的啊。那凡夫因为有无明嘛，才会是有漏啊。嗯，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